华邮披露中共收集情资，大规模监控西方网络言论。西安封城十日，政府做 show 救灾接力送菜。法国接欧盟轮值主席国，欧中关系前景瞩目。华为疑似资助渗透英国顶尖大学，剑桥收售近十亿。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号礼拜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共正在将对国内网络的监控手段转为对外，深入搜集西方社交媒体的资料，为政府机构和军警单位收集外国目标的情资。报道指出，中共过去十年开发出舆情分析软件，大范围监控国内网友和传媒的政治敏感言论，而该部审查300多份中国政府从2020年起对外招标的文件、合同和公司档案，发现中共开始将这一套手段用在海外，采购软件从 Twitter、Facebook 和其他西方社交平台收集情资。文件显示，包括中共官媒、宣传部门、警察、军方和网络监管机构等都在度采购更新更精密的系统以收集数据。好似一间中共官媒斥资32万美元采购软件，收集外国记者和学者在 Twitter、Facebook 上的言论。北京警方花费216,000美元采购情报程式，用来分析西方提到香港和台湾的内容，要将在海外取得的维吾尔文内容进行编目，24小时配备人力，动用以英语为母语人士和外国政策专家的大型企划案。根据文件描述，高度客制化程式可以收集个人社交媒体账号的即时数据，有些可以追踪包括美国选举等议题的广泛趋势。据姓名在北京工作、直接参与政府舆情分析的消息人士指出，中共采购的软件系统可以自动收集 Facebook、Twitter 的即时数据，储存在中国国内的伺服器以供分析。譬如中国日报在2020年7月以30万美元采购外国人士分析平台，挖掘 Twitter、Facebook 和 YouTube 的数据，以取得知名西方传媒记者和其他政治、商业和传媒圈的关键人物的数据，能够标示出目标人物之间的关系，揭露人际派系，衡量人物的中国倾向，并建立一个警报系统，自动标记所谓对中国的不实信息和报道。华邮审查文件发现，在列出技术规格的投标书当中，九成以上都勾勒了类似中国日报投标书里面的示警系统。纽约市近期日增万人染疫，但仍然恢复跨年活动，目的是借此向外界宣布纽约回来了。12月31号的下午3点，时代广场才开放入场，纽约市警察局警员严格管制民众的进场路线，只能够从特定入口进场，入场时间还未到，来自全美各地和国际旅客已经在现场各占一方，民众或站或坐，等得累就席地而睡。随着天色渐暗，时代广场的跨年气氛亦都越发浓厚，想要亲眼看到水晶球在夜晚11点59分落下的民众，一路从43街绵延至35街，犹如一条人龙。而今年因为市政府严格管控人数，民众为了成功挤入摇滚区，有些人甚至从朝早8-9点钟就开始排队入场。万众瞩目的水晶球31号晚间6点已经准时点亮，并在时代广场1号大楼楼顶升起。今年水晶球的主题是智慧的礼物，包含了192片重新设计的沃特福德三角水晶片，超过30,000盏 LED 灯，希望鼓励民众在2022年能够看到全新的开始和更多的可能性。当主持人透过巨型荧幕和民众分享放低包袱日，时代广场2022跨年活动正式展开。2022年到来的60秒前，市长白思豪在舞台上按下水晶球的降落按钮，带领现场上万民众倒数计时，直径12尺、重11,875磅的水晶球将会在1分钟内下降70尺，而数不清的彩纸从四面八方洒落，这个是 时代广场历年跨年夜活动的最精彩瞬间之一。当新年元旦正式到来，水晶球和舞台的灯光都将会熄灭，改由巨型广告牌2022在高处闪耀。纽约市政府积极恢复时代广场现场跨年活动的举动，一方面可以视为大苹果想赶快重振城市经济所跨出的一大步，另一方面亦都是纽约市从高压的防疫措施当中得到的教训，决心不再走全面封锁经济的回头路。西安市政府从23号午夜启动封城，如今已经是第十日，其中物资配送一直都是大问题，不少当地人爆料当地菜价飙涨，买不到菜几乎断粮。然而当地政府的所谓救灾和宣传引发网民一面倒的批评讥讽。博主西安直播就分享了一段影片，表示政府派送的免费菜来了，谁能够想到是以这种方式送进各家各户。影片当中就可以看到穿着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排排企，将一袋袋的蔬菜接力送到住户家中。然而网友却不埋单，防疫人员辛苦了，不过有种嘢叫做车轮，你们能不能够不要为了拍影片故意折腾真正干活的人，硬是将一个 5G 时代过成了古代。人力传输除了让工作人员雇一些，我看不到什么值得表扬的，这个不是浪费人力吗？又不是抗洪救灾搞个推车不得吗？旁边就是车道，为什么不直接射到大门口呢？不能够理解，一两三轮车一次性拉几十包，咁多人同时同十两三轮车装货都冇事，呢一包菜咁样摆动住上百回，袋唔烂菜都烂，就得咁多菜，三五架车推车一次就推完啦，咁多人够几个社区同时发啦。我哋社区仲唔够人手，非常时期多一个人都多一分力，呢一条影片睇得太生气啦，咁浪费人力。按照这个速度，送完西安可以到2023年了。此外还有网友录低一段影片发布到网上，影片显示近日西安市政府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现场记者提问如何保证生活物资顺利配送到百姓屋企，一个官员一本正经地读着手里面的稿，宣传当地政府的防疫成果和如何关心安置好社会各阶层和百姓等等。有网友说，我被上面飘过的一片骂声所吸引，原来是政府部门忘记关闭评论区，上面的弹幕充满百姓的不满和愤怒，可能后来有关人员发现此事赶紧关闭评论，影片马上显示主播已经关闭评论。网友说居然还敢开弹幕评论，好大的胆，西安市官员肯定要被问责了。还有些话弹幕的一大片骂声代替了一万台扬飞奔而过的场面，也都是挺壮观的。1月1号法国接下为期6个月的欧洲联盟轮值主席国，未来欧盟和中国的关系前景亦都受到瞩目。法国为庆祝接任主席国，去年年底巴黎地标埃菲尔铁塔特别点缀成蓝色，这个是欧盟的标志颜色，塔身中央并有大大的欧盟旗。根据法国去年12月发布的轮值主任国任务重点，强调欧盟当前面对 COVID-19、 气候变迁以及地缘政治竞争下，最好的应对手段就是欧盟团结合作，嗌出将以重振、强大和归属感为行动重心，其中重振是推动经济发展，盼使欧盟成功朝生态和数码化转型，强大是捍卫和促进欧盟的价值观和利益，归属感是透过文化、价值观和历史建构并发展欧盟的共同感。此外将会改革申根区，保护欧盟边界，以对抗难民危机。此外在欧盟和中国关系方面，欧盟先前界定和中国的关系是竞争者、体制对手，近日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公开批评欧盟对华政策存在认知分裂，再加上2021年中共制裁欧洲议会议员，导致欧洲议会冻结欧中贸易协定，欧中关系在法国主政时期如何发展受到瞩目。欧盟有27个成员国，轮值主席国每6个月轮替一次，最主要任务是组织会议，对议程排定具有主导权，强势的成员国对欧盟政策方向影响力大。 英国传媒披露，英国知名学府剑桥大学过去五年共收受华为提供近$3,600,000资助，另一所顶尖学府牛津大学亦都可能攞咗至少$720,000，令人担忧华为渗透英国学界嘅程度。英国观察者周刊依据资讯自由法调出嘅资料显示，自2016年以嚟，剑桥大学总计收受华为提供2,570,000英镑嘅捐款同埋研究补助。伦敦已经以安全疑虑为由，禁止华为喺2027年之后参与英国 5G 通讯网络。英国下议院国防专责委员会2020年亦都喺一份报告当中，依据所有权模式同埋收到嘅补助，指称华为同中共有密切关联。剑桥嘅耶稣学院2020年二月发布一份电讯改革报告，当中赞美华为。五个月后，耶稣学院承认为呢一份报告收下华为$150,000，旗下对话中心亦都收咗中共国务院一个分支机构俾嘅$200,000。剑桥大学另有一个研究中心喺2021年九月被发现大多数学者同华为有关联，因而被控遭到华为渗透。牛津大学收咗中共教育部嘅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给予200,000至400,000英镑捐款。自2016年起，牛津总计收到华为给予50,000至249,000英镑嘅慈善赞助同埋补助。牛津曾经喺2018年宣布唔会再收受嚟自华为嘅资金。英国执政保守党嘅国会中国研究小组曾经喺2021年六月发布一份报告，指出有20所英国顶尖大学近年嚟共接受华为同中共国营企业4,000多万英镑资助，共有9所英国顶尖大学过去五年合计仲攞咗华为2,870万英镑。2021年12月31号，网络传出疑似曾经记录当年武汉封城时民生惨况嘅作家方方发表嘅岁末感言。感言当中一句“病毒已亡而灾难未了”可谓意味深长，引发网友热议。方方喺文中话：今年今日呢场灾难仍未结束，佢嘅终点喺边度无法预料。网友感叹：从2019年底武汉肺炎爆发至今，已经整整两年。唔单止最初爆发猛烈疫情嘅武汉，被突然嘅封城拖入死寂般嘅深渊。呢两年当中，有多少城市遭受咗类似嘅煎熬？直到今日，西安仍然喺封城当中，居民足不出户，喺饥饿同无望中哀嚎。方方喺文中预计，更或许有一日，病毒已亡而灾难未了。网友表示，可能就是在暗示病毒可能会消失，但中国的灾难还会因为中共的存在而持续。文中方方转述了武汉导演常海感染中共病毒去世前的绝命书，方方当时亦都做出了一个对未来的预计，极左犹如病毒仍然由其蔓延，中国将没有未来。目前方方已经被微博禁言，因此仲无法判断方方2021岁末感言的来源，但事隔一年的两段感言都讲出了很多中国人都明白而又不敢讲的说话。中共犹如病毒仍然在中国大地蔓延同肆虐，为中国和中国人造成灾难，并将会断送中国的未来。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